上帝亲手所写，亲口所说，他的诫命永不失效。
欢迎参加十诫系列布道会，很高兴您的来访。其实我们教堂通常不是这样的摆设，之所以这样布置，是为了衬托布道会的主题。我们有必要共同学习上帝的十诫，原因很简单，这些诫命都是上帝亲口所说，亲手所写的。救赎之约的精髓也是由这十条诫命所组成。旧约写在石板上，新约律法不变，却本着爱写在心上。所以我发现探讨这些诫命可以陶冶人心，在预备并研究这些内容时，我自己更是受益匪浅，感觉自己距离律法的标准还很远。因为我发现上帝的律法博大精深，涵盖的内容极其深广。人们认为有些事情并不在律法涉及的范围之内，但通过认真研究，你会发现十条诫命可谓是包罗万象，它的广泛程度令人惊叹不已，十诫简直无所不涉。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第九条诫命，它就写在第二块法板上，记在出埃及记20章16节。简练，涉及面却很广，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条诫命，主题为用爱心说诚实话，本着爱心讲真话。大家或许会问，既然诫命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邻舍，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借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回答了这个问题，所有落难的人都是你的邻舍。这条诫命的字面意思很清楚，他吩咐我们要讲真话。经上说，耶稣就是真理，是真理的化身。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效法基督，将真理根植于生活之中，所言所行所做的见证都要诚实无伪，切不可偏离真理。更确切的讲，第九条诫命吩咐我们不可说谎做伪证。顾名思义，伪证就是假见证，尽管发了誓句句属实。如今在法庭上，当涉及交通违章或入店行窃等案件时，为了逃避罚款或刑事责任，有些人或许会做假见证。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人们对于审判的场面屡见不鲜，通过审判的实况转播，我们可以看到原告、被告或证人对簿公堂。然而最可怕的是，现在的人对于伪证、假的见证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本来已经录了口供，但当站在证人席上的时候，却说口供是迫于压力录制的，并不属实，各方面的证据都表明他们在说谎，似乎做伪证更容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文化已经被各种媒体所占据，各类电视节目铺天盖地，有商业宣传片，有电视剧、电影、DVD， 通通都是在演戏。什么叫演戏？我妈妈是演员，她常跟我说，刀哥，要想成为好演员，就得先练就一番说谎的本领。人们甚至在推崇鼓励谎言，我们国家有一些教育家、教育工作者、教育界的领袖和精英，他们声称对于青少年编造谎言的行为不必过于重视，这恰恰体现了他们的创造力，这是在鼓励撒谎。在 电视上当嘉宾说谎的时候，观众会纷纷发笑，认为这是一种智慧，乐趣是善于变通。与这类智慧相比，我要传达的内容似乎逊色了许多，有人甚至会觉得平淡无奇，索然无味。毕竟从电视剧《家有仙妻》到《越狱》，剧中充斥着谎言和欺骗，人们却视之为聪明。大家听说过笑声音轨吗？在情景喜剧当中，演员只要一说谎，工作人员就会播放一段预先录好的笑声，也就是笑声音轨进行渲染，从而使观众会认为说谎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难道上帝会觉得好笑吗？我们似乎生来就会使眼色，用眼色传递谎言。这是一个谎言与欺骗泛滥的时代，当今社会谎话无处不在，人们已经很难理解真相是什么，真理是什么。这句话耳熟吗？耶稣最终被判死刑，只因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记得马克吐温说过，人们之所以高度重视真理，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听到真理。之所以高度重视真理，是因为人们几乎没有机会认识真理，了解真理的机会少之又少。虽然高度重视，却少有人宣讲。在圣经时代，做假见证绝不像入殿行窃或违章驾驶之后逃离法网那么简单。有没有发现前四条，确切说是前七条诫命，或许第八条也是基于这一性质，其刑罚就是死。要知道，人们所做的假见证或许会导致他人丧掉性命，害死耶稣的就是我们的假见证。谎言是致命的，请看《申命记》十七章六节，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治死。你一定希望这些证人能做诚实的准确的见证。请注意，如果你做伪证陷害某个人，要把他用石头砸死，谁得最先下手？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所说的话是引用了摩西时代的律法，若有见证人证明某个人的罪，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在牢房里进行十几年的上诉，而是直接拖出营外，捡起地上的石头就地处决。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申命记十九章，如果做的是假见证，发假誓，做了伪证怎么办？申命记十九章十六节不妨记下来，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要进行调查，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对于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人，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换句话说，若有人做假见证企图将邻舍置于死地，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把做伪证的人处死。倘若有人为了300元的罚款做了伪证，假见证人就要上交等额的罚金。如果要剁下被诬陷之人的手，当然以色列不这么做，就要以手还手。若诬陷某人打掉了别人的牙，就要敲掉做伪证之人的牙，他们的原则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总之，做假见证的人要承担伪证可能对受害方造成的一切后果或刑罚。要知道，在当今社会， DNA 鉴定在刑事犯罪在破案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办案人员发现 很多因为某一罪行已经入狱10年、15年，甚至25年的人，由于案底和证据还在，他们再次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这个所谓的强奸犯是蒙冤入狱的。因为 DNA 检验结果不匹配，此类冤案是如何酿成的？无故受这样的冤屈，一定有人做了伪证。于是找到当年的证人，提出确凿的证据。证人说，我当时觉得应该就是他，好像是他，我也记不清了，然后耸耸肩，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设想如果假见证人要承担伪证对受害方造成的一切刑罚，他的每一句证词或许就会谨慎得多。再来看看圣经时代对假见证人的刑罚，箴言19:5，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有人或许会想，我不必承担后果，实则不然，做假见证的必要受罚，即使今生不受罚，通常有生之年都会暴露。尽管别人不知道，上帝却了如指掌，他一定会找你算账，伸张正义。犯罪的必要受罚，请牢记这一点，不要自欺，任何罪恶都无法逃脱上帝的法网，不论犯了什么罪，他终究会追上你，最好认罪悔改，因为一切的罪上帝都要进行公正的审判。经上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说谎言必要捆绑你，恶人必被罪恶如绳索缠绕，说谎的人不得不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为自己圆谎，结果越来越糟糕。谎言会囚禁你，真理却要释放你。我�曾经听到有人说，10条诫命并没有吩咐人不可说谎，只是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邻舍。关于不可说谎的经文比比皆是，它当然属于第9条诫命的一部分。说谎是罪，但要做个分辨，如果有人说了一些不真实的事情，并不一定是谎言。什么？牧师怎么能这样讲？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说了一些不属实的信息，并不算说谎。有时我会说一些自认为属实的内容，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不算说谎，明白我的意思吗？人们只是不知情而已。有人或许非常诚挚地说了一番话，但由于不明真相，所说的话不属实，这不算说谎，只是传递的信息与事实不符，或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谎言乃是本着欺骗的动机提供虚假的信息。有人为了竞选而说谎，众所周知，如今的选举与谎言密不可分。罪恶最初是通过谎言进入了世界。魔鬼对夏娃说，创世纪3章，你们不一定死，上帝向你们隐瞒了实情。撒旦说谎的目的是为了行骗，而且奏效了，他很清楚自己在说谎。耶稣称魔鬼为谎言的创始者，约翰福音8章，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这是他的专利，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而耶稣是真理，他是真理的化身，而魔鬼是谎言的化身。难道魔鬼永远不说真话吗？不是的，呵呵呵，他会将谎言掺进真理之中。真假掺拌的东西是什么？是真理还是谎言？是谎言。魔鬼所说的一切，即使在谎言中掺着真理，目的依然是行骗，而且这类谎言才是迷惑性最强的，最最可怕的。为了进行审讯，美国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往往对这类谎言有所研究。据说最难辨认真伪的口供，最具说服力的骗子，就是那些大部分都是实话却掺杂了一两句假话的嫌疑犯。行骗水平较低的人会说一些明显的谎言，很容易被识破。 即使行骗水平很高，依然是骗子，只是水平不同而已。说谎水平拙劣的嫌疑犯很容易被捕，警察会问他为什么超速，我正赶往医院，我妻子快生了，哪家医院，大医院，你爱人叫什么，他叫高速公路巡警受过训练，他们会询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如果有合理的超速理由，巡警立刻会查明真相。一次我去参加朋友的葬礼，结果回去的路上超速了，我没有找借口，只是请求巡警放过我这一回吧，今天过得够糟糕了，我的挚友去世了，我现在得回去办几件事，但路途遥远，请原谅我。巡警问，你的朋友叫什么？
鲍勃。
他多大？
45岁。
怎么去世的？他围绕我的朋友和葬礼不停地盘问，一边判断我是否在捏造事实，如果真是去参加了葬礼，他也不想再为难我。于是巡警上下打量了一番就放我走了，但他进行了盘问。掺着大量实话的谎言最为可怕，以假乱真，让人真假难辨，魔鬼精通这一伎俩，而且登峰造极。请问谁知道当今世界的基督教究竟有多少个派别？各教派的教义不尽相同，有些教派的确拥有不少真理，可惜他们在真理中掺入了几条危险的教义，这样的真假混合是致命的。在幕后，迫害基督徒的人会自以为是在侍奉上帝，因为在真理中掺杂了错谬。箴言6:16，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知道是哪几样吗？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请注意，上帝尤其憎恶的是些什么事？经上说，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在上帝憎恶的七样当中，有三样与欺骗、谎言有关，其恶劣程度可见一斑。不是不喜欢这几样，而是极度憎恶。上帝希望我们口出真言，说实话。世人甚至怀疑基督徒是否诚实。我听人分享过他的一次购物经历，他去 4S 店想买一辆车，就拿出一张支票，销售人员说，我们需要银行的现金支票，不接受个人支票。这位购车人说，我是牧师，就住附近。销售员说，那更得付现金了。要知道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和你们这些基督徒打过交道，被骗过很多次了，他们满口谎言，所以必须现金支付。牧师不得不把个人支票塞回兜里，去附近的自动提款机取现金。售车员说，不好意思，我得按规矩办事。当说到基督徒不可以做假见证时，仅仅是只口中不出谎言就够了吗？与我们的生活是否相关？我们的生活不也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吗？要活出真理。箴言12:19，口吐真言永远坚立。可见这里不仅仅吩咐人不可说谎，而且应许说谎的人必不长久，诚实人却在世长寿。看到了吗？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诗篇15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大卫这首诗很短，不妨熟记于心。诗篇15翻开了吗？有的经文没做幻灯，免得连圣经都懒得翻。我想让大家勤于查经。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谁能住在他的圣山？谁能寄居于上帝天上的帐幕？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注意下一句，心里说实话的人，人嘴里 所出的话源于哪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要想口吐真言，就得有一颗诚实的心。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请留意下面这两点：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毁谤是口头的，诚实人不做这样的事。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诚实人信守誓言，言出必行，行之必果。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可见心里说实话的人必要长存。我们的源头必须要诚实，上帝希望他的子民是一般完全诚实值得信赖的百姓。箴言19:22，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言的。倘若要在奸诈的富人和诚实的穷人之间做个选择，哪个更好？可惜有很多人为了金钱而出卖诚实。要知道，即使是一些小事，也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压力。我小时候几乎没有接受过宗教训练，虽然读过天主教的学校，也学习过八福和十条诫命，甚至还去过犹太人的会堂，但我更深刻的记着，不止一次和妈妈去电影院，为了省下票钱，妈妈会谎报我们的年龄。我的哥哥患有囊细胞纤维症，所以比同龄人要矮，当时他大概有16岁，可妈妈却谎称他才11岁，这样可以省好几块钱。我知道这样做不对，尽管我没有真正懊悔，却知道这是谎言。人们在小事上编造谎言，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只说部分事实，以图谋取利益。箴言12:22，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谎言是上帝极端厌恶的，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多么鲜明的对比，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请问有谁，我敢说你找不到，有谁能在圣经中找到比憎恶这个词更能说明上帝强烈的不满？对于上帝来讲，谎言如刺鼻的恶臭，然而诚实为上帝所喜悦，主喜爱诚实，他会查验我们是否心里诚实。即使基督徒当中也有人说双语，他们既讲真话，也说些假话，还能娴熟的转换。奇怪的是，有人在某些方面十分诚实，却认为在有些事上捏造一个小小的谎言无关紧要，我们称之为夸大其词。虽然是真话，却进行了一番美化。布道士常犯这样的毛病，就像渔夫，有多大？这么大。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都是信徒，他们卖了田产，把价银交到教会，这都是事实。所捐献的的确是价银，而上帝却击杀了他们。为什么？因为夸大了所捐的份额。本来是一部分为了得人称赞，却谎称是全部，夸大事实。但愿大家不要认为今天这篇关于诚实的正道与父亲节或同学聚会有什么联系。往往在那种场合，大家围坐在篝火旁讲述自己的往事，很多人试图让自己的故事听起来更了不起，而且讲一次美化一次。虽然你们在笑，心里却很清楚，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我只不过加了几个形容词，但你已经言过其实了。为我施洗的那位牧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他说：刀哥弟兄，你没有夸大其词的习惯吧？我能听出来，他说的时候面带微笑，非常友好。他说： 夸张与谎言非常接近，事实上是一回事儿。有时我们会说他们是诚实人，只不过讲故事的时候稍稍点缀，粉饰了一番。上帝希望我们诚实。知道测谎仪的原理吗？人说谎的时候会伴随着某种生理反应，但通过训练可以排除此种反应。通常只要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人，精神病患者除外，你在说谎的时候会出现生理反应，因为谎言不正常。上帝所造的人不是要说谎，他设计的人是要讲真话，所以说谎的时候会出现生理反应。但中情局以及某些军事机构，他们有一套培训方案，受训者可以顺利通过测谎仪的检验。他们了解侦探要套取的情报，从而规避谎言引发的生理反应，看起来就像在讲真话。但大多数情况下，测谎仪非常准确，因为人不是为谎言而生的，是后天学会了一谎两舌，而且打小就信口雌黄。身为父母，我很自责。有时我们并没有要求孩子要严格对待事实的准确性，正因为没有养成信而有争的习惯，他们会说，天哪，门口站着20个人，其实只有3个人。你问他到底多少人，像是20个，究竟是几个？3个。不要小瞧这些所谓的小事，大家或许觉得我有些偏激。人们越来越容易添枝加叶，夸大其词。饿死我了，真的饿死了吗？我只是很饿，那就说很饿。快饿死了吗？没有，一整天没吃东西，不，还没饿到那个份上。明白我的意思吧？自婴儿时期开始，我们就不重视夸张的问题，极致为各样的罪恶打开了闸门。上帝希望我们诚实。再来说说造谣。造谣诽谤不仅是在做假见证，虽然不在法庭，却会败坏他人的名声。言语常常会令他人的名誉扫地。刻薄的舌头和文字能摧毁人的声望。可见你做的假见证会败坏他人的名声。要知道，一个人最宝贵的就是他的声誉。有时我们竟毁谤、攻击、诋毁人的声誉。言语十分重要，极致有2条诫命都涉及这一问题。还记得第3条诫命吗？不可妄称上帝的名。还有第9条，不可做假见证。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是由小小的舌头引起的。上帝的创造十分巧妙，给人2只眼睛，耳朵也是2个，2个鼻孔，舌头却只有1个，因为能管住1个就不错了。虽然只有1个嘴巴，我们有时还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箴言10章，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一听到他人的消息就往来传舌。诗篇101篇5节，在暗中谗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都听过小报消息吧？尽是一些关于某个教友、某个领袖的八卦和绯闻，虽然没有真凭实据，却乐此不疲的传播，往来传舌。上帝怎么看待这种行为？我必将他灭绝。在上帝看来，传舌绝非儿戏。箴言11章，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因为传舌是人的本性。按捺不住要把秘密告诉别人，一旦有了秘密就总想抖搂出去。我可是知道答案，想知道真相吗？听我娓娓道来。我妈妈是好莱坞的影评人，一个充斥着无情竞争的行业。妈妈熟悉这些名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她靠信息发财，这些信息很受欢迎，人们就喜欢寻找花边新闻，一种无情的交易，纯粹是损人利己。 人们很想知道最新的绯闻和各种八卦新闻。你或许没有生活在好莱坞，但教会也不乏此种现象。信息交易，用职位之便获取利益，透露有关某个人的信息。每个教会都有一两个好说闲话的女士，当然不仅仅是女士，连个别男士也好传舌。呵呵，事实上在某些教会，要想公布消息，只要打电话给某个人就够了。我会告诉对方，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随后就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就叫一人知天下知。看一节经文，箴言十八章八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绯闻就像是没有品尝到的甜点一样，牵引着人心。利未记十九章十六节，不可在民中，这是一条命令，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说白了就是不要做传舌的人。哦不，这是命令，不可传舌。我们遵守了吗？希望大家都要为此祷告。有一些人打着代祷的幌子传播流言蜚语，我给你说件事儿，要为此代祷。这个看似虔诚的幌子似乎可以让人顺理成章地传播绯闻，为他祷告吧，你有所不知，随后才是重点。滔滔不绝的东家长西家短，跟代祷毫无关系，尽是一些花边新闻。请保持沉默。此外，并非实话就一定要说出来。上帝始终希望我们讲真话，但无需说出你知道的一切。这也是基督教的优点之一。耶稣也曾对门徒们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所以就没说。受审的时候，耶稣本可以畅所欲言，却闭口不言。要明白在什么情况下保持沉默。有没有讲稿里没这段？我突然想到的，但愿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请翻开传道书五章，这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第一节，传道书五章一节，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听的反义词就是说，而说就是愚昧人的祭，因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上帝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是不可开口，是别冒失开口，想好再说。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都要向上帝交账。圣经怎么说？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上帝许愿，偿还不可迟延，还是在讲诚实，因他不喜悦愚昧人。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上帝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上帝，多言也是虚空。敬畏上帝之人的定义或特征之一，就是言语谨慎。经上说，诗篇五十二篇，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作家申克曾在一本书中写道，有权利辩护的时候，我们却选择保持沉默。他其实在讲，有时沉默也是一种谎言。有时我们用眼色传递谎言，或公然说谎，有时用沉默说谎。这是深刻的意思。当我们有权利辩护的时候，却保持了沉默，没有在邪恶当道的那一刻讲说良善，我们只顾侧耳而听，却不知是赞成了罪恶， 由于我们的沉默而无形中败坏了林舍的名声。有时沉默是金，有时沉默是懦弱。明白吧？要勇于说出实情。某些情况下，如果大家都相信了某个谎言，你知道真相却缄默不言，这是助长谎言。我找到一本谚语集，发现几乎世界各国都有关于真理和舌头的谚语，听听这句：舌头弱小而无骨，却足以置人于死地。希腊谚语。土耳其有句谚语说：唇如枪，舌如剑，舌锋如火。波斯有句谚语这么说：长舌者早逝。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勿让舌头砍下你的头颅。中国人说：四不及舌，说出去的话像泼出去的水。阿拉伯的哲人有一句谚语：舌之本源，心也，言为心声。再来听一句希伯来人的格言：宁失足，勿失舌。最经典的一句还说，某位基督教作者：慎言之人在世长久。世人都知道，不受管控的舌头会给你招来祸患。那么，有没有半实话或善意的谎言？由于饥荒，亚伯兰带着家眷来到埃及。想必撒莱一定是貌美动人，天姿绝色。尽管妻子已经年过六旬，亚伯兰仍然担心埃及人会为了抢夺他的妻子而取他的性命。于是对妻子说：撒莱，我跟你说件事儿，咱俩本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这一点你很清楚对吧？等咱们到了埃及，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的妹子，免得他们杀我把你抢去。不知道亚伯兰为什么那么害怕，他家有300名勇士，还有贴身保镖。那么撒莱是他的妹子吗？
是。
但法老想让撒莱进宫娶来做妾，亚伯兰是否有必要告诉法老撒莱是他的妻子？这种情况下不可缄默。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说了一半真相。俗话说，上行下效，多年后以撒像父亲一样欺骗非利士人。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也长得楚楚动人，一貌倾城。以撒说：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子。有一天，亚比米勒从窗户向外观看，见以撒和这个所谓的妹妹戏玩，就照以撒来说：她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是你的妹子？你撒谎。她原来是我堂妹。按照希伯来的文化，她的确也是我的妹子。这算半实话还是纯粹的谎言？先祖也说过谎，这并不光彩。圣经人物说谎并不代表谎言就是正当的。哪些圣经人物说过谎？喇合，对吗？有人借口说喇合就说谎，他还是妓女，那难道你也支持卖淫？我是说，他本是异教徒，用谎言救了探子，在战争期间骗术是兵家常事。约书亚曾经使用撤退的假象欺骗敌人，其实是个陷阱，他们将爱城的人诱骗到埋伏圈，一举歼灭。大卫发现非利士人想起他曾经杀死巨人歌利亚，就对他起了疑心，于是大卫装疯卖傻，在城门上胡写乱画，又使唾沫留在胡须上。这是诚实还是欺骗？上帝赞成谎言，还是将这些事载入史册，为了保存真实的历史？大卫曾否用欺骗的手段隐瞒他与拔示巴的奸情？彼得在否认耶稣的时候，是不是也说了谎？这些人物都说过谎，但并不代表圣经赞成谎言。上帝只是在如实的记述这些人物的历史。请问耶稣说过谎吗？从来没有。他说的一切都是实话，他以身作则。昨晚和家人礼拜的时候讨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最近我们在读底特利希潘霍华的一本书， 书中描写了一幅进退两难的局面。在纳粹占领期间，假如你家藏着犹太朋友，纳粹士兵来到你家门前问这里有犹太人吗，说实话会要了朋友的命，怎么办？左右为难。有很多人经历过，我们家人对于这个问题意见不一，各抒己见，一个个聊得不亦乐乎。我赞成较为守旧的观点，效学耶稣的做法，要么闭口不言，要么即讲真话，也不出卖朋友，一定会有办法。我们一家人围绕这个话题讨论了很长时间，遇到这种情况或许会一时不知所措，但现实生活中往往不会遇到这样的处境和考验。主啊，但愿只有面对那样的处境，教会才担心会说谎，但愿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会感到左右为难。现实当中，我们动不动就为一些小事儿信口雌黄，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不会遇到纳粹时期那种两难的处境，反而都是一些小事儿。可惜我们连这些小小的考验都没有胜过，习惯欺骗我们的配偶。去哪儿了？刚才去超市了。你的确去了超市，但过去的三个小时你可不在那儿。所以这个答案并不算实话。有人习惯用似是而非的答案回答父母的问题，同时还自称是基督徒。有时用肢体语言圈一圈胳膊，歪一下头，耸一耸肩，就传递了谎言。Amen。嘴上说很高兴见到你，心里却不这么想。嘴上说下次见面一起吃饭吧，心里却在想千万别再见到他。别人问你最近好吗，你说很好，可事实并不好。明白吧？上帝希望我们诚实。人为什么说谎？首先可能是由于害怕。撒拉为什么说谎？耶和华听到他发笑。上帝说，你为什么暗笑我的应许？不，我没笑。不然你实在笑了。为什么说谎？因为害怕。这类谎言很常见，有情可原吗？还记得那个使女对彼得说，你和耶稣是一伙的，彼得可能害怕了。有时说谎是为了获得个人的利益或奖赏。雅各为什么假扮以扫欺骗父亲？他想多得福气。有人为了得奖赏或找份工作，记不清确切的比例了，但我认为人们应聘的时候，他们的简历有 50% 以上都有夸大或说谎的嫌疑。根据简历，他们似乎经验丰富，更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有时说谎是为了赢得赞赏。撒母耳记下一章，一名士兵来找大卫，他本以为大卫听到扫罗的死讯会大喜，因为多年来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可惜他不了解大卫，大卫对扫罗并无敌意，而是学会了爱仇敌。这名士兵拿了扫罗的手镯和冠冕，自鸣得意地说，是我杀了他，想得赏赐。扫罗是自杀的，士兵在说谎。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于是吩咐势力在旁边的少年人杀了那士兵。本想骗取奖赏，却落得这般下场。记得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那是专为犹太人开办的学校。夏令营期间，爸爸把我和哥哥诱骗到佛罗里达，进了天主教学校。那所学校名叫圣帕特里克。因为是中途入学，我谁都不认识，俨然一个局外人，举目无友，特别渴望被人接纳。你叫什么？我叫 Dog。 从哪儿来？纽约。我妈妈在影视圈，我认识一些演员，我本人也是一名儿童演员。哦，真的？你演什么？我可不是演员。演过谁？妈妈带我看过《误读孤儿》，我就说 演过《雾都孤儿》里面一个角色。真的，一位修女问我，你在剧中扮演谁？孤儿奥利弗。瞧瞧，你们也笑了。他说，那是一场音乐剧对吗？我说，没错，为我们唱一段好吗？还没唱了几句就彻底露馅了。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被人接纳。没有熟人，而且是天主教学校里的犹太人，总想博得赞许就当了大骗子。但愿那是我讲过的唯一一个弥天大谎，可惜不是。报复，有人说谎是为了伤害他人，他们捏造故事，败坏某个人的名声，就像波提法的妻子。由于求爱不成，就用谎言诬陷约瑟，说他想非礼我。约瑟被冤入狱，就是因为假见证。不知道约瑟荣升宰相之后怎么处置那个女人，我们不得而知。在天国回放这段历史一定大有看点，我想约瑟饶恕了那女人。或许约瑟巡游埃及时，在下跪的人群中见到了那女人，这就够了。有人会报复，上帝希望我们成为真实的见证，为人要诚实。路加福音12:8-9，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第三条诫命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不仅不可说脏话，这条诫命还吩咐我们要做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不要侮辱这个名称。第九条诫命吩咐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仅不要站在证人席指控你的邻舍做伪证，这条诫命还包括不可在邻舍面前做不好的见证，羞辱了基督教。请将你的光照在人前。还记得多年前我住在一个小镇，因为在那儿生活了好几年，所以有几个熟人。我在当地一家超市和一个女孩说话，并向她提起了基督教。她说，哦，你是基督徒，没看出来。她无意侮辱我，但我心想，哇，认识她这么多年了，我这基督徒是怎么当的，她都不知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错过了太多做见证的机会。以弗所书4: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有时候我们说的虽然是实话，口气却很尖酸刻薄，披着诚实的外衣用言语伤害别人。所谓诚实，并不代表要把知道的一切或心理活动都讲出来，明白吧？要本着爱心说实话，如果有时不能好好说话，就闭口不言，上帝并没有任命我们担任审判官或批评家。既开口，就用爱心说诚实话。为什么这个主题格外重要？下面做个总结。不久，全世界都要受骗。经上说，那龙就是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他气愤愤地下到我们中间。有人是咎由自取。如果没有领受对真理的热爱，也就是说，请注意，我说的不仅是对圣经教义的热爱，如果不珍视并爱慕真理，上帝会任凭你信从虚谎。帖撒罗尼迦后书2:10，在讲敌基督的势力，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不义的欺骗，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要想得救，必须热爱真理，不可能既爱真理又说谎话。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如果喜爱谎言和欺骗，上帝会任凭你叫他们信从虚谎。他们会 真诚地相信谎言，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欢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些人以行骗为乐，若没有领受一颗爱真理的心，如果失去了对真理的热爱，剩下的是什么？挪开光明就是黑暗，拿去真理就只剩欺骗。讲个故事，有四名中学生故意逃避考试，却说因为汽车爆胎所以迟到了。老师说你们错过了考试。
哦，真抱歉，我们也无能为力。
老师说这样吧，我给你们一个重考的机会，但首先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分别坐在教室的四个角落，请写出哪个轮胎爆了。有朝一日我们也要经受考验，你真是真理吗？经上说，说谎的都必灭亡，谎言是致命的。启示录21:8，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愿主拯救我们不致说谎。启示录22:15，城外，这是指圣城外面，是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所以这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仅在讲地上法庭的情景，也是在讲天庭的景象。我们诚实吗？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并且蒙召做诚实的见证人。启示录1:5，并那诚实做见证的耶稣基督。要做诚实的见证人，耶稣降世为人，为天父的形象和信息做准确而诚实的见证，并担当人的罪。启示录3:14，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看来与我们息息相关，说那位 Amen 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就是耶稣，他是诚信真实的见证。约翰福音8:55，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基督为天父做了诚信真实的见证。是什么定了耶稣死罪？假见证是两个，他们至少要找两个假见证人。所以基督是被人诬告的，见证人用谎言害死了基督。不仅仅是2000年前的谎言，耶稣也因为我们的谎言而受难。善意的谎言，真假掺拌，夸大其词，以及所有雷同的举动，上帝希望他的子民都效法他，他才是真理，而真理要使我们得自由，谎言只能束缚你。这是我对自己的忠告。我们眼中的灰色地带，在上帝却泾渭分明，他呼召我们要以诚相待，要诚实可靠，言而有信，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上帝也希望我们心里诚实，若要口出真理，首先要拥有一颗诚实的心。耶稣就是真理，若将他和他的原则与谆谆教诲存记于心，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的言语就会改变。希望每一位都能经历这样的改变。有朝一日你会面对质问，你所信的是谁？若选择了说谎，就必灭亡。我们要切慕真理，哪怕为之丧命也该在所不惜，要以耶稣为主。 Amen。要通过一言一行表明自己对真理的立场。唯有爱慕真理，爱到义无反顾，甘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才能办到。如果在小事上不忠心，面对严峻的考验，你会采取什么立场？务要珍惜拥有的真理。我们都说过谎，但切不可灰心。若非上帝的怜悯，我们都身处穷途末路。 Amen。但上帝可以改变人心，赦免前罪，并将真理倾注于我们，感谢他的救赎。
我真搞不懂某些人的做法，为什么不像我一样通过做大麻生意赚钱，再用赚来的钱抽大麻？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既赚了钱又解决了毒瘾，我感觉非常过瘾，
起码最开始
是这种感觉。我赚的钱比自己身边的人都多，我在衣柜里存放着几十磅大麻，还购置了一套精装修的公寓，客厅里挂着豪华气派的吊灯，买了一辆豪车，全真皮内饰，还有一个性感的女友。这个世界所崇尚的一切我应有尽有，而就在这时，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空虚。后来贩卖大麻的生意不太好做了，我开始贩卖摇头丸和迷幻药这类毒品，当然还有其他烈性毒品。我已经无法自拔，不论如何努力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已经很难重拾对上帝的信心并恢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时候我选择改邪归正，却发现自己无力扭转，我甚至想停下来，哪怕是放慢脚步，却身不由己。我说，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意思改变我。随后我由于酒驾被捕，之前也曾多次被捕，但我习惯认为上帝厌恶我，嫌弃我，所以才把我关起来。但这一次入狱，我渐渐意识到上帝爱我的事实，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空虚，看出自己的生活简直令人作呕。但我还有希望，我看到唯有在主基督耶稣里才能寻得的曙光。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错过了奇妙真相课程，请登录网站奇妙真相.com，也可以登录英文网站查找所有视频和音频档案，还有奇妙真相提供的永远的福音、在线圣经问答和圣经中的奇迹。你会找到圣经资源的宝库，解答心中最难解的谜团。轻轻一点，圣经在线，一次登录无数可能。www.奇妙真相.com。上帝六日之内创造天地，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每周的第七天敬拜他，可今天亿万人都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敬拜。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设定了安息的日子？哪一天敬拜真的很重要吗？谁在幕后操纵了节期的变化？探究上帝律法中的真相以及这场变更的原因，请登录www.anxiyi.com。